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我们再次来到神的面前。那今天想就着上次的主题继续有一点的交通。上次的主题是讲到奉献。刚才我们已经读了一些的经文，我想我们好不好再多读两处的经文，也是在利未记。因为当我们讲到献祭啊，讲到活祭啊，怎么跟利未记有关啊？一个是利未记第三章，利未记第三章第十一节，说祭司要在坛上焚烧，是献给耶和华为食物的火祭。我们再来看一处，在利未记第八章。利未记第八章一开始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将亚伦和他儿子一同带来，并将圣衣、膏油与赎罪祭的一只公牛、两只公绵羊、一筐无酵饼都带来。好，接下去第十八节，他奉上燔祭的公绵羊，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羊的头上，就宰了公羊。第二十二节，他又奉上第二只公绵羊，就是承接圣职之礼的羊，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羊的头上，就宰了羊。摩西把些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好，圣经就读到这里。我想我们在上次的交通中，特别重点是在我们为什么要奉献。我想我们在奉献中，当罗马书讲到所以的时候，我想我们都知道，那是神讲了一切之后，接下来人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啊？第一件，所以接下来就讲我们要奉献。所以说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还没有奉献的话，恐怕我们在神面前可能第一步还没有跨出。说同样在罗马书中啊，另外有一处，他说岂不晓得啊，在罗马书六章，岂不晓得你们把自己奉献做奴仆啊，然后你们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嘛。这里让我们看到有一点，我们都知道今天如果我们愿意在主里长进，而如果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在主里长进，恐怕我们也确实不需要奉献。但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我们觉得我们要越来越逃出的喜悦，我们愿意在主里长进，我们就盼望主在我们身上做工。但就是主要成为我们的主人，主在什么时候成为我们的主人？当我们得救的时候，主就是我们的主人，我们就是奴仆。但圣经的话，刚才我们讲过的不是这样啊。对，在地位上他是主人，我们是奴仆，他在我们身上要做工。但他是说我们要献给谁做奴仆。如果我们不愿意做这样一个奉献的话，虽然在地位上主是我们的主，但是在实际上主还不是我们的主，主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当我们这里看到第一要紧的第一件要做的是奉献，而且我们上次说是理所当然。理所当然就是说因为一切都是本于他。刚才我们讲到我们是成为主，是成为我们主人，为什么？因为我们本于他，因为他用重价将我们买赎回去。那不光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我们要奉献，我们也讲过是因为主的爱。所以我们今天奉献是因为爱的奉献。我记得有这样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非洲一个小黑奴啊，一个黑奴女孩子啊，有一天呢她要被拍卖。被拍卖的时候呢，那个她一看有两个人都在是那个叫价钱，她一看这两个人，她知道这两个人不管谁把她买去，最后她都没有好日子。她知道这两个人都是比较凶残的奴隶主呀，这个是他也没办法，他只能认人，你们要是要买我，我也没办法。然后在这个时候啊，走过来一个人，哦，这个人啊拿了一笔钱，他突然叫了一个非常高的价钱。这个价钱一叫叫好，另外两个奴隶主啊没声音了，他们觉得这个价钱太高，没有办法，他们就走。 那么就这个人把这个小黑奴买走，当他买走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他就去花钱请了一个铁匠来把那个小黑奴的身上的锁链，腿上锁链把它砸了，然后说我买你，你今天可以自由了。哇，这个小黑奴一开始非常高兴啊，哎呀，他世界上他有这样的事情，他花了重价买好之后把我放掉了，哎呀，他开心得不得了。但当他走出去的时候，走了几步，他突然里面有个感动，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人，花了那么多的钱，哦，把我从这样的奴隶的那当中能够来拯救出来。我想因为我们今天真是对主的爱感觉很少，我自己也是觉得我都没做过奴隶啊，我不太能够体会一个奴隶的感觉啊。也许有的时候你在公司里上班啊，如果你的老板对你很不好，哎呀，那你心里想，我巴不得我能够换一个工作，我从这个老板的手下出来。但你想想，如果你是个奴隶的话，哎呀，那你更苦了。我们还不光是奴隶啊，我们是被罪恶辖制，原来在死和过犯之中。哎呀，我们真是不太有这个奴隶的感觉啊。但这个小黑奴他出来的时候，他里面突然感觉，哇，这么好的一个人，他马上就过了几步，他就马上就走回去。哎呀，他说我愿意从此做你的奴隶啊，我能够给这样好的一个人做奴隶，这是啊，这是我一辈子的很幸福的事情。我们今天主就是这样，主付的代价要比那一个人付的还要大，他救了我们。当我们看到还有谁愿意来救我们这些的人，将我们救出来，我们是心甘情愿的说，因为这个爱的缘故，我们愿意奉献。啊，我们上次也讲到，我们是奉献还有一个的原因，因为一切都是倚靠他，一切都是归于他。当我们今天看到一个目的的时候，哦，我们里面就觉得，如果我们不奉献给主的话，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完全失去了意义。今天如果你觉得我自己有很多的一些的想法，哦，看着我自己这个样子，我可以成为一个怎样怎样的人，那谁要告诉你，你放弃自己的想法，他为你安排的最好。我常常回想起在我身上有一件事，我小时候啊很喜欢数学，我数学也很不错的，那时候大概在初中阶段，全国性的这样的数学比赛啊，我是能够得奖的。那时候得奖之后呢，我们中学特别有一次全国性的比赛，那个大概上海的得了有20个人得奖，我们学校占了5个啊，不得了啊。那个时候呢，虽然你说我数学不是那种最顶尖的，当时觉得跃跃欲试啊，将来再去拿些奖啊，将来我要成为一个数学家。然后呢，到了高中的时候啊，后来有一次老师说，接下来我们有一个全上海有一个很小的一个集训的一个组，因为我们大组我是从初中开始我就每个礼拜天都是去这种数学特别的班，他这个小班还要厉害，但是他说呢，下个星期你们要考小班了，如果你考不进小班的话，那这辈子你就数学你就放弃了。我想我凭我自己的实力啊，想想我进这个小班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去考。但那一天啊，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想着就注意在某一道题目上面，我觉得一定要把它做出，最后把其他很多的题目啊东粗心一点西粗心一点，最后我就差一点点分数竟然没有考进小班。照我的成绩，我想我应该是告诉他20-30分都没有问题。好了，这个时候觉得大概我这一辈子不能再弄数学，心还是不死啊。为什么心不死呢？有一年啊，我们到高中有一个全国性的比赛啊，数学竞赛。那时候呢，那我们是市里啊，那个又组织了一些说比较好一点的呢，不光那个小班，稍微再扩大一点的人，你们也可以进来一起参加那个辅导班。啊，我那时候我进了那个集训班啊，他说进集训班你们先要自己内部先比赛考试一下。啊，那时候我一考啊，怎么那个老师来跟我说，每个人给你们一张卡，上面是学号，你是002。002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就在你们这个内部当中啊，你是考的是第二名啊。哎呦，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呀，重新燃起了我这个将来要在数学上还有可能有所作为啊。那一次的全国的比赛很奇怪啊，那时候我去，我爸爸从来都没有给我买过什么东西，那天他说你考啊，给你买一块大的巧克力放在那边，万一你那个饿了你可以吃，把那个巧克力啊放在口袋里啊。然后呢，就是考试的时候，我就手进去一摸，就是化掉了，你都不知道，你知道，手上全是巧克力。哎呀，那个时候在国内啊，都比较胆小，还有那时候不敢跟老师讲。哎呀，我就一直想怎么擦巧克力，最后竟然那一次那个比赛啊，没有考好。 后来就过去了。但我后来信主之后，我回想，我们一生的道路都是神掌管着。你自己有很多的想法，你以为怎么样，但是我们一切都是依靠他。最后你说你算了吧，你把你自己的各种的想法全部都放下吧，你就完全奉献给神，他最后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所以当我觉得我们常说我们爱主啊，我们是要尽心尽力尽意，为什么要尽那么多来爱主？一个是因为爱的缘故，另外一个，假设你有一百份的爱，如果你不是把这一百份的爱全都奉献给主的话，你奉献了八十分的话，那剩下二十分你是浪费掉的，没有用的。今天我们就经济不好，大家要搞找工作啊，有些人要去参加一些什么培训班啊，因为告诉你这个班没有前途的，你去读了将来找不到工作，那你怎么样？没有前途的，你不会再画上去。今天除了主之外，其他东西都没有前途的。今天只有我们全部都奉献给他，就着这些的理由，所以圣经说理所当然，就是神的爱，我们都应该将一切都奉献给主。今天我们继续交通下去。今天呢，我想因为当罗马书十二章里面是讲到活祭，那么我们就是从活祭啊这个角度来看一看。那么首先是什么叫做活祭？我想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什么叫来看活祭。那我想圣经中有一个地方啊，让我们好像能够比较明亮一点看到什么叫活祭。活祭不是指活跃啊，今天我们说什么叫活祭，我们今天活跃一点啊，我们今天多一点的活动啊，这个不是活祭。活祭有它的意思，讲到奉献，旧约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奉献，还是只有什么利未人可以奉献，还是祭司？旧约都可以奉献，我们知道造会幕的时候啊，你可以奉献一点金子啊，你可以奉献点银子啊，全部都可以奉献。但是在旧约的时候，如果献祭，谁可以献？献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啊，哦，全以色列族那个一个支派，不光那个一个支派当中，只有亚伦家族啊，只有他们那一族啊，他和他的子儿子嘛，他可以做祭司的。今天我们今天都是成为有君尊的祭司，感谢主，神拣选了。但是我们今天好像觉得奉献，好像我们要今天要给神点东西。你在旧约的时候啊，你要真的是奉献，像祭司啊，他们要献祭啊，都不是很简单的事情，他们要经过一系列的手续的。啊，我们今天不是说要献给神就献给神。我们刚才读到过利未记第八章讲的手续啊，你要先有好多手续，其中有一个你要带东西去，你要带头公牛，你要为自己要赎罪啊，赎了罪之后还不算，还要带两个公绵羊。公绵羊当中什么叫做活祭？他说有一个叫做献成什么是燔祭，燔祭就是完全的献掉烧掉。那么献燔祭，他说把燔祭杀掉，燔祭是死了，那是一个祭。那么这个祭司有没有死呢？他献的人有没有死？他没有死，他是活着的。但他跟他这个祭有没有关系？有关系。他把这个手一按，他把这个手一按，我们不要看好像按手是件很简单的事情，我们这个手一按在属灵里面，在神的面前啊，完全就不一样了。你一按，虽然你还活着，虽然死的是那个祭牲，但是因为你按手表示你承认这件事情，表示你跟这个祭牲联合了，在祭牲身上发生的事情，在神的眼前看来就等于发生在你的身上。所以说对你来说，那头祭牲死了，实际上你就成为一个祭，实际上但是你还是活着的，所以你是活着的。所以活祭虽然你是活着的，你不是那头祭，但是从神的面前看，你已经献上，你已经跟那个祭联合了，你也是死。所以这个叫做联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哎呀，这神好像做事有点跟我们不一样啊，怎么我就这么手一按就解决问题了？其实我们信耶稣也是这样，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我们今天与他一同钉，他两千年前多前被钉死，你今天怎么会同钉了？为什么？你相信，因着你相信，这个手续一履行，在神的眼中看着，你相信了，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心里相信了，这件事在神面前等于说你与他已经同钉十字架。就像你今天啊，你说今天我今天有一大笔钱，你不需要把一大笔钱，我们知道啊，有些人都是家里一箱一箱的钱啊，都要放到哪里啊？但是你不需要，你不需要把一箱一箱的钱全都搬过去，你只要一张支票上面签一个名，啊，这所有的钱就全部都过去了。 所以在神也是这样，你做了那么一件事，一按手，那个生机上发生的事情等于是发生在你身上，这是活祭。其实他那个很有意思啊，他不光是一只公绵羊，还有第二只羊了。第二只公绵羊他说什么？这是承接圣职之礼的羊。好，也就是这个祭司他要呈现，他要能够做这样一个献祭，这样一个事情是一个承受一个圣职。这时候那只羊是什么？那只羊也是杀掉的，羊杀掉，你不杀掉，羊死了是祭，你是活的，那是因着你按手，你跟这个羊是联合的，所以你是一个活祭。那不光如此，他后面说什么？你的右耳垂，你的右手大拇指，你的右脚的大脚趾，全部要被什么？全部要抹血，血是死的记号。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你虽然是活的，哦，你还可以活蹦乱跳的，但是你活得不能随便了，在神的面前已经是一个祭了，因为你的耳朵是带着血，带着这个死的标记，也就是说你不能随便听别人做什么事做什么事，你已经有死的记号了，你的手不能随随便便做什么事情了，因为已经有死的记号在你的手上。哦，你的脚不能随便行路了，哦，你不能行罪人的道路，你不能行什么的道路了。所以说这个当中什么？什么叫活祭？也就虽然你还是活着的，但是实际上你身上已经带着死，这个祭牲的死在神的面前看来跟你是发生了这样一个联合的关系，所以这个叫做活祭。我想至少从这个角度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那么献活祭，我们就要看看献祭的那个内容，到底活祭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想想我们怎么叫奉献啊，我给神一点的钱啊，这个是奉献了啊，或者有的时候说我们给神一点的时间做一件事情，哎呀，说这基督徒特别喜欢，要么给一点钱，要么给一点事情啊，最后好像我就已经奉献掉了。我当时在神看来啊，还不是那么回事情。所以罗马书十二章他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好，将身体，然后是什么？是神所喜悦的。神要我们献出身体，神要我们献上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满足他，让他喜悦。我们知道当讲到献祭啊，看到圣经里面讲的一开始主要讲了五个祭，那讲了那五个祭当中哪一个是比较能够代表性的呢？是燔祭。燔祭是其他几个祭的基础。我们今天早上读经的时候都读到，哦，要献燔祭，献燔祭。燔祭的目的为什么？有赎罪的成分，但是更重要的是为了讨神的喜悦，重新，你知道我们这些人都是不蒙神喜悦的本身，而且我们这些人都是在公义的神面前没有办法靠近的，我们重新要蒙神的喜悦，所以献燔祭。那么燔祭当中呢，哎，也是全部献上，正好扣将身体献上。那么我想我们就用借着燔祭献燔祭这一点来看神所要的是什么。其实燔祭本身的意义还不在如此，我们等一会儿会分享，但是我们可以借用燔祭来看看我们哪些应该要放下的。哦，他这里是讲到燔祭什么？燔祭要剥皮，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我们知道一个皮一剥掉啊，如果一个人啊，这个皮是代表外面啊，这个荣美的啊，如果这皮剥掉了，你就没有面子啊。所以神要我们还不光是钱，不光是一些给他点时间奉献，神要我们能够放下面子。很多时候我们面子放不下，你都知道我们教会王国显弟兄啊，他是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服侍主啊，但是他说有一次啊，为了面子的事情啊，哎呀，被神对付。哎，他说那个时候啊，因为他批评他的女儿啊，有一个批评的过重，有一些，但是他想，哎呀，我是爸爸嘛，批评女儿这么批评，那个是很正常嘛。神在他里面一个，说你要向你的女儿要道歉。哎呀，哪有这样的事情？我爸爸这女儿错了，我批评她还要我向她道歉？啊，不肯。啊，那个时候王弟兄他是奉献主的，他是侍奉的，对不对？是没有用。你说你要用侍奉来代替没有用的，这神就一直跟他说。你要拉下这个面子啊！直到有一天他把面子拉下，他跟女儿说抱歉，爸爸在这件事上没有做对。有时候我们拉下面子很难的啊，有时候我们不愿意把面子交给神了，我们面子都要保留给自己，神要把面子拉掉。当我们看到切成块的时候，让我们可以看到当一样东西被切成块了啊，今天你看到一只牛，你知道是牛，一只牛被切成块了，你就认不出它是一只牛，那个形状都没有了，别人认不出你了。我们知道尼托生弟兄啊，他 他曾经啊，他读书很厉害的，在班上考什么都可以考第一名的。他说他轻轻松松不用读，基本上大概就可以考第一名啊。但是呢，后来呢，他奉献给主了。奉献给主之后啊，那个就是他可能各方面生活啊什么都不怎么讲究了。有一天他的老师碰到他，认不得他了。哎呀，你是你尼陀僧啊，你怎么变成这副样子了？他原来的形状没有。别人认不出他了，你怎么现在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人？你原来应该是啊，你这个很有才华的，你应该飞黄腾达的，形状没有。啊，有的时候我们去服侍一些主之后，啊，神把我们把别人把荣耀归给神了，别人把你扔在旁边，看不见你了，你形状都没有了。这个神要我们放下。啊，他还说我们头要献上去。我们知道头是代表什么？头代表我们思想的中心，从一个角度来说，当你奉献给神的时候，也就是说你里面一些的想法，你里面一些的思想，你不能再以你自己为主，哪怕这个思想是好的你都不可以了，你要完全的由神来掌管。哎呀，你说你要发大财哦，那不是你说了算了，最后你要看你有能力发财，你也不一定能够发财。今天神不让你，神可以让亚伯拉罕很有钱啊，神可以让对，但是在生的你觉得我是一个我将来可以读经济，可以成为银行家啊，但是神说不是，那就不是了。你不能再这样想法，我要出人头地，你只能谦卑的来到神面前啊。你说我属灵的，我要成为一个大布道家啊，不可以啦，神让你放你一个小岛上，你一辈子可能就是服侍20个人啊，你就要接受了啊。你说我要成一个大教会啊，要怎样怎样，不行了。所以头要献上，里面有一个意思，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计划全部要交给神。还不光如此啊，哦，他还要是这样子吗？他要将你的丈夫啊，那个要献上。当我们讲到丈夫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我们会有些成语啊，哎呀，这是他是发自他心腹里面的啊，这样一种话语啊。所以这个时候是讲到人里面那种情感。所以说你要奉献的时候，你里面那个天然的情感你就要放弃掉。我们上次交通过尼托森弟兄，他曾经哇很不容易啊，他放弃这样一个啊，这样在恋爱中他放弃了这样一个情感啊。我们很多时候都有，你说你今天有的时候一件小事，为了一次的聚会，今天如果有个朋友来了，你今天是聚会呢还是去跟朋友？我在这个世上被神对付过一次啊，我们就说一点友情啊。我在德州啊有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啊，很聊得来，我到美国也他也帮了我不少啊。有一次啊，我到加州了，我开始要追求了，我参加好多的聚会。但有一个主日他来了，这个主日来呢，他们一家人都到旧金山来，你说我不陪他不好意思，我跟神请个假，我说主，我就那么请，就那么一次，对啊，这个不然的话我在人家面前实在是交代不过去。好了，最后我软弱了，我陪他去之后，陪他们一家去玩，最后玩好圣灵的智慧。就好像你真的是把我那么绝对的看的是主吧，你当你的友，当主和友情在你的面前，你选择谁？你选择的是友情啊。好了，我跟主说，主呢认罪，这下次啊我你放在第一位，感谢主啊。后来我有另外一位啊，跟刚才那一位朋友更说得来的那个朋友啊，这是我们就是又是同学，我们又是做过同学，又一起上过班哦，我们又曾经一起又住在一起，我们都是share房子啊，那个时候这个非常讲得来啊，他也来了，我就没办法了，说对不起，我说这个功课，我说上次我失败过一次，这次我不能再失败了啊，我说你对，除了有聚会的剩下的日子我可以陪陪你啊，有聚会的日子对不起，你一个人去玩吧。哎呀，他就没办法，只能一个人去玩。玩好之后啊，发了一个 email 过来 ，complain 啊，哎呀，他说我就像一个售后服务啊，买了一个东西啊，我就一个顾客啊 ，complain 你这个 ，complain 那个 ，complain。他没办法，说感谢主。当你因为这个原因被 complain 啊，感谢主，说明什么？你是站到神的那一面，说明你的这个其实不是一件很重很重的事情，但是你在这个上面神说你天然的情感。然后神说你要把腿要献上。什么叫腿？腿是我们天然力量最强的，是天然的力量的支点。神说你不能靠你天然的力量，你要把你的力量全都交在神手中。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保罗也很不容易啊，保罗里面啊满腹经纶， 他去找的时候，他说我只讲十字架，啊，我不讲那种高大的那些言语啊。哎呀，你说句实话，如果说你是个满腹经纶的人，要你把里面的这种满腹经纶全都拿掉，你只讲一样简单东西，你很，因为主的能力就在十字架上。我碰到有一位弟兄啊，有位也是年长的弟兄，他交通啊，他说主怎么对付他，要天然力量拿掉。他说在他年轻的时候，刚开始要出来奉献神的时候啊，他说有一次讲道，他说为了那一次讲道，他准备了好长一段时间啊，哦，最后好不容易准备好了，哎呀，这个时候离讲道还差半小时的时候，是什么拿掉。他说我准备了几个月啊，这是我大概刚出来服侍不会讲道，我准备了几个月的一个讲，是什么拿掉，不要靠你的这一些，不光你天然力量要拿到，有的时候甚至神给你的那一部分精力，是说你也拿掉，你的力量要完全交在神手。神说就在半小时之内我会让你讲一篇道，哎呦，这个是非常难的，我准备了几个月才准备了一篇道。所以感谢主，神说在他那个半小时里讲了一篇道啊，他最后讲好道啊，大家都跟他说今天啊神特别与我们同在。好，神让我们看到我们天然力量要拿掉，我们以为从神那里拿的力量有一天我们也交在神手中，神你来用，如果是你要用就用，你不要用你给我其他的，我接受过，这叫天然。他讲到要将脂油献上，我们要将脂油，那脂油有好多的意思吧，里面有一个意思啊，脂油是一样东西中的精华，是最好的，是最能够满足人的，让人觉得最啊。我们有时候吃肉啊，有时候我们现在都讲健康，要吃就是瘦肉，那时候肥肉是很好吃的啊，那个是将那个精华要给他。哎，刚才弟兄啊，那首歌啊，真是很好，也是我里面唱出了我里面的心肠，对啊，我们真是要将最好的献给神。有一个弟兄他说过，什么叫做奉献？说奉献的时候有一点，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好像那天奉献出去东西啊，时间啊，什么东西啊，不痛不痒的，这个一般奉献价值不是特别的大。他说痛的东西才是奉献。如果你今天已经奉献到我已经无所谓，我今天随随便便，我每天反正就这么的奉献，怎么样？你已经没有觉得痛了，恐怕你的奉献已经成就了，你需要一个更新。所以，当我唱到每次唱到将你最好的献，将你最好的献于主，啊，献你年轻的力量。我们最好的时候是年轻的时候。我在里面总有一个遗憾。在我最年轻的时候，最我力量最好的时候，我记忆力各方面最好的时候，我把这些时间放在了世界上，还不光世界啊，还不是像世界那个事业心啊，旅游玩打牌，哎呀，我全是放在这上面，没有将最好的献给主。神今天说还有机会将你现在有的最好的献给主，神要最好。他里面还讲到要奉上血啊，其实我刚才说是我们借用翻译来表明，其实当我讲到血的时候，我也不太敢借用，因为我们知道血是基督的血。但是我们如果要从借用的角度，利未记告诉我们，当讲到血的时候，血是里面代表生命，特别那个生命是用魂的生命，也可以说我们知道主耶稣为我们舍己救了我们，那里面是代表了他魂生命的倾倒，代表了他将自己的一切全部都舍去。所以这个血是代表我们其实全部的生命，代表主耶稣将他完全的生命给了我们，将他自己给了我们。今天神还不看我们一样一样的东西，神今天看到我们是不是将自己完全给他。你说在旧约的时候，他们建造圣殿，建造圣殿的时候都有各样的东西可以献上，大卫就说大家献啊，有的啊献金子的可以做金器，献银子的可以做银器啊，在历代志29章下啊，那个上29章，然后说又铜匠可以打造一切，但是这个时候好像神让大卫摸着了一切，他说今天有谁能将自己献于神的呢？神看中的还不是那一切的东西，神看中你自己。我们看新约也一样，我们知道保罗啊，在哥林多后书啊，讲到大家奉献啊，奉献的钱给这个教会，给那个教会。哎呀，他说，哎呀，他说弟兄姊妹，你们这个真是不错，对吧？你们不光是因着我们这个需要，并且你们按照神的旨意，哎，他说先将自己献上。所以当神看的时候，还不是先看那些东西，神看我们是不是将自己献上。东西你可能不多，没有什么东西，没有问题。但神说将自己的完全献上。 过去有一个人啊，那个在教会中啊，其实教会传奉献盘是并不合圣经的，奉献箱是和相对来说是合圣经的，但是也有过去有教会是有传奉献盘，我们且用那个来做一个比方，说在那个传奉献盘当中啊，后来传到经过有一个人啊，经过一个小孩子啊，小孩传给他的时候啊，你要放什么东西进去，他把盘子再放低一点，再低一点，他说你到底要是放什么东西，再低一点，哦，最后被人放到地上了，小孩子整个的人站进去了，他说神啊，我不是奉献你一点钱啊，我把我自己完完全全的奉献给你。怎么样表明你奉献自己？我们一个是说将年轻的力量将最好的奉献给你，还有一个呢是在你心目中可以说是有些东西啊，在你生命中啊就是你的一切。我们知道在旧约造会幕的时候需要各种各样的材料，其中有一个材料就是铜。我们在旧约啊，在他讲到啊，那个讲到那个铜的时候啊，他讲到要做那个洗桌盆，让他讲到铜坛各种当中，其实有一部分的铜来自哪里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一部分的铜啊，出埃及记38章第8节，他说是一些在会幕门口啊服侍的那些妇女们啊，他们献上的镜子。你说镜子跟铜有什么关系？今天我们都有玻璃，今天那个镜子不稀奇，古代时候没有玻璃啊，古代时候铜就是镜子。当一个女子将镜子献上表示什么？我们知道女的，我们知道姊妹们啊，这个容貌是特别的讲究，这个镜子是不可以少的哈。那个是当她讲镜子能够奉献出去做那个神要用的铜的方面的应用的时候，表明她将自己最最心爱的，也就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些东西，她奉献的。还不光如此啊，我们如果细细读啊，圣经中还有其他例子啊。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啊，因为得罪神啊，最后呢被神啊让他们经历被掳。他们被掳好之后呢，后来他们回来之后呢，他们在耶路撒冷要重新造墙啊，这个时候需要大家奉献了啊。有的时候啊，其实我在想啊，我不禁想刚才那个他献那个铜的，其实他之前有没有献过别的东西啊？我想他也可能是金啊什么其他东西也献过，好像他不够，他要把自己的那一部分要交给神。那么你说在那个大家这个耶路撒冷啊，他们重新回到耶路撒冷，他们要造墙，一看这个墙已经破坏了，哎呀，墙是见证啊，神的见证被破坏不小，他们要造墙。那时候造墙啊，大部分一般都每家人家都要出来造。那时候一看，在正对着你前面那一段就是你造。圣经中呢，特别有一些人啊不太好，就不肯出来造，神也把他们记录下来。还有一些人呢，神特别记了一些的名字，哎，有一些的名字啊，让我们里面要有一点的感觉。我们初初读过去就读过去了。哦，当些年长的弟兄啊，他们读这些时候啊，他们说特别的有感觉，哦，让我们常分享到里面一点的那个属灵的那个亮光。在尼希米书3章第8节很有意思，他说其次啊，他们都是挨着次序的，谁去奉献。其次是营匠哈海亚的儿子乌薛修造，其次是坐香的哈拿尼亚修造。为什么神特别把这两个人的名字都写出来？而是你说在当中神纪念人并不是那么多，他神把名字都不写出来更少啊。说银匠，那银匠什么稀奇啊？你这银匠，你是做香的，这是一般的工作嘛？也许你是老师啊，也许你是那店里的营业员。我们知道银匠都是做那些很细小、很精巧的事。这是银匠，他要打那种银器啊。啊，这个打金器啊，哦，他这个手是非常的巧的。你想他爸爸是那个哈海亚啊，他这个祖传啊，可能他就是做银匠的，就是这个是他谋生的。儿子们将来也要继承父业的，你要学这个手艺啊，都要学得很精巧的。但你今天出去造城啊，我们知道一到工地上，这个造城就是很粗犷的这件事情啊，哎呀，这种水泥啊，什么啊，这种木板啊，就那种粗活啊，就能表明他。哦，愿意能够从原来很精巧的这些当中，他愿意去做粗活了。这原来他吃饭的就是靠这种精巧的活吃饭的，但为了主的缘故，我把我的手弄坏了。我做，你说句实话，你做一定的时间，你去做农民，可能做一定时间之后，你的手就蹦蹦走走，就很粗糙了。哎，但是他说愿意为了神的缘故，这是我自己，这是我谋生的，这是我的生命啊！我就是打银子，我就是有这种精巧的，我愿意为了神，我去做粗活。哪怕因这些粗活以后我这些技巧我都不熟练了，没有问题。 做香的人的鼻子啊是特别的敏锐啊，做香的人他要闻出各种味道啊，他的鼻子我们知道有些人啊，说有些人是舌头特别，他保险买保险啊，镜头，我觉得鼻子要像今天要买保险啊，他的鼻子这个敏特别的敏锐，你跑到工地上啊，工地上都是灰尘，都是什么哇？你几个月下来啊，也许那个鼻子都可能灰尘吸进很多啊，所以你到最后可能做这个香的方面啊，你可能会影响的。但是对他们来说，做香是他的银匠也好，做香也好，这是他们的生活，这是他们的生命。但是他愿意为了主放弃，神很纪念他们，神把他们两个的名字都写了下来。所以这个叫做奉献，奉献是要将自己奉献。将讲到奉献的时候，那我们看，接下来看我们怎么样去奉献呢？我们要看看神特别注重的是什么。我们知道，当我们刚才读到燔祭的时候，神说人若以牛为燔祭。当讲到若以的时候啊，我们其实知道神就可以表明什么，你可以不用牛来做。其实说燔祭还可以什么，你可以用羊，你也可以用斑鸠和雏鸽，这个表示什么？啊，如果你是很有钱的你怎么办？你献一头公牛啊。如果你没钱怎么办？你说神啊，我献不上那么多怎么？神说没问题，你可以献羊，甚至可以什么，你可以献斑鸠雏鸽。我们都知道耶稣家原来有没有钱，耶稣他们家献什么啊？那就在神的心目中重要的是你一颗心，奉献来说那个东西还不是谁最重要的。我想起一个故事，我上次看到一个故事，我觉得很，哎呀，很有意思，我打算都编在我的那个教科的那个材料里面了，给小孩子们读。他讲那个故事叫大南瓜，说从前啊，有一个人，那个人肯定没什么钱，但他呢，在家里呢，他的后面那个突然呢，长出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南瓜，哎呀，他看从来没有那么大的南瓜长出来过，当他看出这个南瓜之后啊，这南瓜不是什么好东西啊，他想这个南瓜很奇妙。我要送给我的国王，他去送给了国王。呀，国王非常领他这个心，虽然你没什么好东西，这个南瓜有什么，但是国王呢非常的珍重，非常的啊那个珍惜他给国王的那一份。然后呢国王说，你到宫里来玩吧，啊，到宫里来玩了三天要走，临走的时候国王说，这是我心爱的马，我把这匹心爱的马送给你。你看国王看重是他的心，不是你的物质上。物质上你南瓜和马是没有办法，那个南瓜没有办法比。好了，这同一个村里啊，有一个人知道了，不用，有这样的事情，送一只南瓜可以去玩三天，还有一匹马拿回来，嘿，我也要做这件事。怎么做呢？他准备了一些黄金，哎呀，他想啊，我今天南瓜可以拿到一匹马，我今天准备一些黄金送给国王，国王一定会把更贵重的东西给我。他把黄金献给国王，国王看了黄金，来，你也来玩三天。玩了三天，走的时候呢，国王把这个南瓜呢送给他，说，来，给你一个南瓜啊。国王看出了那个情意，但后面一个人因为他的心不对，最后你知道这南瓜本身是没有什么价值，但国王不在于南瓜本身，那个心国王领了。这个南瓜是没有价值的，你拿回去吧。啊，让我看到神看重的是一颗的心。第二，当我们在献的时候，当我们看到牛的时候，当我们看到羊的时候，雏鸽的时候，我们要认识献奉献，要认识神的法则。罗马书十二章说，我们将身体献上，后面是讲的是当作活祭，然后什么？后面讲到你们如此侍奉神。如果你今天只是献一样东西，你随随便便给掉一样东西，你可以无所谓。但当你看到神所说的奉献是什么，是侍奉。当亚伦的他的后裔和亚伦和亚伦的儿子们，他的后代们，他们什么？这是一个侍奉，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我们心中就不能不觉得，我们不可以随随便便的去侍奉。侍奉那个词的原来的意思就是站在旁边看着，站在旁边看着啊，旁边看着，主人要怎么说我就要怎么做。主人没这么说，我不能随便做。主人说要这么做，你只能够这么做。神非常看重规则。你说献羊献牛好啊，还不够。我今天我献一头老虎。我今天说，我们知道现在中国什么华南虎很少啊。哎呀，我好不容易发现一只华南虎，我把它献给神了。哦，这个更珍贵啊。神不要。 因为你离开了神的法则，神所献的东西里面都有里面的属灵的意义。你说当初他们要献给神啊，说要造会幕，你要献黄金，你要献银子，那你说黄金算什么？我有白金献给神，神就不到了啊。你说我还有啊很宝贵的其他的那些东西，神说不要，神要的一定是他要。在圣经中有一个人，他叫做基甸啊。基甸对着神的，当初四世纪的时候啊，以色列人一塌糊涂啊，还有一些的人让神看到还可以用一用。你看像基甸这样的人，哎呦，他被神用到，他里面觉得哎呦，那么很高兴啊，他带到神面前去奉献啊，啊，他献了，他拿了那个无酵饼，拿了篮子的那个肉啊，啊，然后他还拿了一壶汤啊，啊，你说他是好心嘛，对吧？他神啊，我献给你啊，你不光要吃饼，那你要吃肉，你嘴巴干了怎么办？我再拿一壶汤来给你喝喝。最后神怎么样？最后神不要的，这个那个使者说来把汤倒掉。所以在奉献中，在侍奉中，我们要不是随便侍奉，好像看一个工作有没有果效，我们要看神到底要我们怎样去奉献。常常在神的看重中，后面还有一点非常关键，要认识是恩典。有个弟兄他讲一句话很好，我非常的阿门。他说很多时候啊，我们以为奉献啊是你给掉的东西，你牺牲掉了什么？我牺牲掉了这点时间我没有去玩，我牺牲掉了啊这一点的钱，我原来可以买其他东西的。不是啊，奉献是一个神对你的抬举，奉献是你被抬举了，奉献不是你牺牲了，你没有牺牲，你是被抬举了。所以奉献，当我啊过去啊开始在侍奉神的时候，我有时都不太愿意啊，我觉得神啊我这么很亏啊，花那么多时间开那么远的路来做一些，我不是说在这里啊，是我说好多好多年之前我在这个图书馆打字啊，帮着我像哎呀我每天开那么累，哎神啊我这个很累。但是当神感动我跪下的时候，我只能在神面前说，神啊谢谢你，你怜悯我，让我有机会可以在你面前服侍一点。神缺什么？什么东西都不缺的，神一点东西都不缺的啊！神要这点钱吗？神要这点时间吗？神自己做事比我们做起来方便的不得了。我们今天常常把神的事情做坏，今天我们能有份，我们在神面前只能说，神啊，因着你怜悯我们，我们可以有机会奉献。昨天是有一个节日对吧？拿一个这个比方就可以想啊，你说奉献是牺牲啊，哎呀，你今天可能看到一个女孩子，哎，我要送她一点东西。到底是你牺牲呢还是你得到呢？那个你送还不一定随便送得出去对吧？我们今天能够送给神，这位至高的神他还能够悦纳还能够要，哦，那是我们被抬举，所以这是认识恩典。关于怎么送里面一个非常关键的，我们奉献，我们刚才讲过在献燔祭的时候，我是借用那些燔祭那些啊来表明一些，但燔祭最根本的还不是在这一点上。因为当我们一看到燔祭的时候啊，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办法献了。它里面讲到我们刚才读的时候，它是要献上没有瑕疵。今天你什么都可以，你说我有一个好的心，我有一个认识神的法则，我也认识神的恩典，但你不能献。神说要没有瑕疵。今天我们有没有瑕疵？我们都是有瑕疵的。今天如果那个时候找一头牛，没有瑕疵的牛可能都很难找到。今天在我们人当中要找一头没有瑕疵的，我们难做了。我们会觉得突然我们觉得原来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奉献。所以有一个人啊，他就是不是有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都觉得神啊，罗马书五章讲了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了，六章我们与你同定了，实在不能成为我们罪，不能成为我们的瑕疵了。接下来只有我们愿意来奉献啊，我们愿意来讨你的喜悦，我们愿意过一个奉献的生活。最后跑到罗马书第七上，你会发现，哎呀，原来你想奉献啊，你根本就奉献不出啊。我所愿意的，我所要行的善，我愿意行的善，我行不出。我愿意，我不愿意行的，我反倒献出。你今天心中是想着要献给主，哦，最后弄了半天，一看你是那么的有瑕疵。你有瑕疵，其神怎么能够喜悦呢？所以当我们回来看这个燔祭，还不是我们，这个燔祭是谁？这个燔祭是主耶稣，主耶稣他的血，这个血是主耶稣的宝血，他献上，最后怎么样？最后洗净了我们的罪。哦，这个主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没有加行美容，他面容枯槁，他就像疲惫 就像我们就没有面子了。好，我们知道到最后的时候连形状形状都没有了。他是至高的神，但是跑到地上来，他没有形状了。别人说你怎么是神呢？你跳下来看看。哎，你不下来，你不能从十字架下来。别人都认不出他了，别人看不出他是神。这一切都是神为我们做。当我们看到线上的一切，全部都是基督自己。其实我们今天没读，再读第二个。当我们说我们要活出神的生活来，我们要活出一个奉献的生活来。而里面到第二章数记就是讲这些事情。哦，里面讲要饼啊，里面讲煎熬啊，要在那个熬中要做啊，要烤啊，这些都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代价。所以当我们在奉献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看到，原来不是你能奉献，不是我能奉献，我们是支取基督他所做成的来奉献。所以罗马书里面有一句话很宝贵啊，他说我们都要像，也是六章，他说我们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哦，把自己献上。如果你没有复活，你是死的当中，你不能献的，你是复活，是基督的那一部分。神其实你能够真正让神满意的那一部分，是基督在你身上的。你自己那些东西神并不要。打一个比方啊，或许有一些人啊，他说哎呀，我奉献给主了，我怎么奉献呢？他说我原来抽烟了，我信了主之后不抽烟了，我奉献给主啊。我原来是赌博的，好，现在不赌博了。我原来酗酒的，我现在不酗酒了，奉献。哦，这还不是奉献啊，这连奉献谈都谈不上，这些东西啊扔掉的，连什么都奉谈不上。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就是其中我们讲其中的两个儿子啊，一个是以撒，一个是以斯玛利。哪一个是神要的？是以撒才是神要的，是从神而来的神最后才是要的。以斯玛利神要不要？以斯玛利什么？被赶出去的啊！你说你喝酒赌博那些东西啊，不知道要被扔到哪里去了。只有神来的那一部分你才可以奉献给神。今天有的人啊，就是我们都可以奉献给神，我要献身。奉献和献身是不一样。今天的时候我可以奉献给教育事业，我可以奉献给体育事业啊，一辈子就是为了拿一块金牌。这个是献身，献身就是你有自己的志趣，甚至你有一个高尚的理想啊。但神不是这样，神所说的奉献是完全要从他那里来的。如果不是他那里来的，你奉献上神不要的。如果你不是靠着基督所做成的，根本就没有用。前一阵啊，听了一场道啊，让我很有感触。我原来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知道在圣经中啊，我们称我们的主耶稣啊，有各种的称法，主耶稣、基督耶稣、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各样的称法。但有一个称法只有两个字，叫耶稣。我们知道四福音书里面写的最多了，四福音书之外，总共在圣经中耶稣这个名字单独使用出现过几次？出现过20次。但在20次当中，有10次，有一半都出现在同一本书中。这本是什么书？希伯来书。我们知道旧约的利未记，有的人是这样说啊，不是很准确，说新约的希伯来书就是新约的利未记啊，你也可以这么说。当讲到献祭都讲到希伯来书，为什么希伯来书要讲那么多的用到耶稣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更重在神性的方面，耶稣更重在人性的方面。神深深的知道我们今天要有一个奉献的心意了，我们今天愿意奉献给神了，但是你做不出来，我们身上满是瑕疵，哦，我们到最后软弱的，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有这样一个心，但我做不到。神知道，耶稣他做过人，他是100%神，他也是100%的人。当耶稣来在地上行走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在希伯来书4:15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也曾在凡事上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我们今天会碰到各样的难处，我们胜不过。主啊，我们想奉献，我有这样的心，但我奉献不出来。主耶稣知道，他在地上都经历过，在他的生命中这些东西都经历过，就是他死而复活，他要主耶稣要将这些得胜的能力要给我们。今天靠我们自己奉献不了，主耶稣说靠着我。 如果主耶稣只是做宝座的主，我们今天看的我们够不到啊。那主说，我是在地上走过，你们走过我也走过，耶稣陪伴我们走过，耶稣的能力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身上要彰显出来。当讲到奉献的时候，所以有些人啊，有些人就说，哎呀，我们要奉献，我不光是有什么教育事业，我要奉献给神啊。有些人说我要啊，有最近刚读了马太福音啊，正好是马太福音上有一段19章啊，哎，我觉得哎，好像跟奉献是挺有关啊。他不是完全讲奉献啊，他讲到耶稣跟他们说啊，耶稣讲到有人问耶稣，哎呀，关于嫁娶的事情啊，哎呀，那个什么休妻的事情啊，耶稣说起初不是这样，但是他的门徒啊就说，哎呀，那倒不如不娶更好嘛，对不对？哎，你像他们就好像说有很多修道院的修女啊，哎呀，我不娶啊，哎呀，我怎么样，我奉献给神了。神说不是的，唯有谁领受的才可以，唯有谁是领受的。那如果不是神赐给你，哎，你说你要奉献，你奉献不了。接下来耶稣跟一个少年官说，少年官啊，来，你要奉，这是奉献啊，是说你把家里一切的都变卖了分给穷人，哦，那个是要你奉献啊。这个少年人看看忧忧愁愁的跑了，按照我们的肉体，我们每个人耶稣这句话一说，我们都忧忧愁愁的跑了。耶稣爱我们啊，哎，我真是，你看耶稣爱他，然后才跟他说啊。今天我们常说耶稣多给我们一点爱，耶稣说我爱你，然后说来，你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我们就忧忧愁愁的跑了。为什么？然后门徒也奇怪怎么办，耶稣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今天我们都不能的，今天但是在神他能够。就是利未记啊，利未记讲到我们怎么样过奉献生活啊，怎么过奉献的侍奉啊，这些东西都讲在后面的。你要规规矩矩啊，你要各样的规条，你要这么做，不可以这么做，什么这么做。但是利未记跑上来讲的却是献祭的事情。神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在献祭这件事情上解决，如果在生命上不解决，因着献祭，因着祭是主耶稣自己献上的，我们支取了的生命，后面那些条条规规啊，先写在前面，我们都活不出。所以主耶稣总是先给我们供应，供应了之后，然后我们是靠着他的供应，我们活出。所以怎样献祭，知道神如何的心意，支取神的恩典。我们看看献祭有些什么的结果。我们说当祭一献，今天早上我们也读过，当创世纪。创世纪读到主耶装到主讲到诺亚他们方舟出来，他们献祭，献了祭之后，神是闻到了馨香的这个啊气味啊，神闻到之后，神就非常的满足。今天一个真正的奉献，奉献最后的结果是神满足。当你今天如果说我们今天奉献，只有当神满足了，我们才能满足。今天所有一切的事情，如果你今天做出来，如果最后只是满足你自己的，不是奉献。所以一些年长弟兄常常说啊，他说有时候啊，我们奉献啊，有时候甚至我们敬拜啊，甚至怎么样，哎，我过去啊，我带敬拜，带敬拜的时候敬拜好啊，哎呀，里面感觉，哎，感觉都是非常的非常的好啊，哎呀，这个今天那个太释放了，今天啊，后来他说关键神有没有满足。今天你很释放，你首先要看只有神满足了，你满足才有用。如果最后你满足了，最后神都没有满足，哦，那最后不行。神要得到满足，其实我们现在想想，你要满让你老板满足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啊。今天要让神满足是不是容易的事情啊？但当我们实在是看到为了这个目标，让这一位神，你可说句实话，要让我们这些人做这些事情让神来满足更不容易啊。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结果，我们只有向神祷告，神啊，哦，实在求你来管理我们一切的奉献，是吧？让你的心里满足。神不光有这个满足，刚才我们读到利未记第三章啊，第11节啊，利未神不光是闻到那个馨香的气味啊，好像在所有的记中，大概只有在那里是提到，只有在平安记中啊是提到那个祭，神是把它当作食物的。我们知道一个祭献了之后啊，有些祭献了之后就没有了。啊，然后有些祭全部都没有了，有些祭是剩一点啊，剩有些剩很多。我们这个平安祭表示我们跟神之间的交通，平安祭表示因着主耶稣做成这些事情，我们跟神重新和好了，我们可以恢复在跟神的交通之中。其实神非常看重这一点， 我们知道在利未记讲祭的时候，前五祭平安祭是放在第三个，但是到后来讲条例的时候，平安祭是放在最后一个，好像前面那些还都不能让神满足，一直到平安祭最后一个条例写完了，神满足了。为什么？因为在平安祭中，献祭的人能吃到东西，众人也能吃到，神自己他也吃到。今天我们就让神得到了饱足，今天神的让我们得到了饱足，这是神从创世以前就有这样一个心意，神与人同在，神愿意跟人同在，神愿意跟我们享受这样那种美满那种和谐的哦，这样跟神之间的这样一个联合，这样一个交通。当在这个时候，神觉得把这个祭当作食物了，神吃下去饱足了，神满足，不光是闻到味道，神是吃到。像今天交通好之后，神我们从神那边得到供应，神也因着我们，神得到喜乐。你想我们这群什么样的人，神本身他就满足了，三位一体的神他可以不需要造人的，但是神把我们放在这样的地位，让我们神能够主耶稣能够爱心腹，神能够看到我们这些人，当我们真实能够奉献了，神能够满足，我们是何等的蒙恩。最后讲一点，我对我们来说，当奉献有一个什么结果？从小的方面来说，我们刚才诗歌中也唱到了，小的方面来说，奉献啊，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神啊，你到底是要我这个工作呢，还是那个工作？神啊，你怎么到了今天还不听我祷告了？今天神为什么不听你祷告？你没奉献。我们有一个弟兄啊，他工作没有了，旁边一个弟兄跟他说啊，你要到这样的程度祷告，你说就像我放在祭坛上，神啊，我什么都不管，我一点没有自己的想法了，神啊，我完全的奉献，你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你要我扫地就扫地啊。到这个时候，神工作给你。很多时候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没有奉献。当我们真的愿意奉献，神的旨意领导我。他从大一点的来说角度来说，还不光是这么一点点的小旨意。我们知道神告诉我们是什么，是叫我们明白何为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旨意是个单数，而不是一件件的事情。我今天找工作啊，我今天生病啊，是在神心目中有个永远的旨意。神今天不愿意我们活在地上做一个糊涂人，好像我们今天就生活，我们来教会来啊，来做做礼拜。神要我们借着奉献，我们今天神你到底在永远之中有一个怎么样的心意呢？如果你不奉献，你没有办法知道。好，你知道的是零零碎碎的，破破碎碎的。哦，你知道这一天工作，那一次生病，哦，我要出远门，怎么样？神说你奉献，你会看到神的旨意，那个旨意是多么的伟大。还有这句话里面的重点，就可以明白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句话的意思还不光你表示你明白旨意了。今天有很多我们都觉得我们明白神旨意了，神永远有个旨意，对，神的旨意就是基督啊，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在神心目中就这些。然后我们知道以弗所书一章十节，到了时候，到时候到的时候什么啊，在天上地下的所有的一切都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知道了这是神永远的旨意，但好像当我们知道好像这个旨意好像很飘渺很虚啊，好像我们还是看不到那个实在，看不到那个非常美丽的地方，看不到非常荣耀的地方。神说怎么样，当你奉献了，你才会看到这一切里面的良善啊，这一切是可以讨可喜悦哦，这一切的成全。说今天我们不认识，今天神说你要奉献，神给我们看另外一片天。今天我们光来跑到教会，今天我们光也读经，我们也祷告，但我们好像总觉得神啊，你给我们看到太少了，好像我们说神你是荣耀的主啊，我好像那荣耀在哪里我们看不到。神说我们要奉献，你奉献了，最后神开我们一片的天，那个时候我们才看到，一开始神是用一点荣耀来吸引我们，当我们愿意跟上奉献的时候，神用更大的荣耀给我们看见。当我们看到这样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不能说主我们赞美你，荣耀归给你。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说荣耀归给你，恐怕这个荣耀的分量还是非常的低，还是恐怕我们很多的时候因为别人说荣耀归给你，我们就跟着一同喊荣耀归给你。到底神这个荣耀在我们心里有多少大？恐怕很小，因为我们不够奉献。神说你要献上自己，有一天我们看到何为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最后分享一点，当这里讲到燔祭的时候，它是要常常烧， 不是说你今天一次奉献了就好了，是对一次奉献了。我们知道在旧约一个奴仆，如果说你过了七年你不愿意啊，你愿意继续留在那个家里主人家里服侍，你就耳朵上被穿一个锥子，表示你永远做奴仆了，永远奉献。对，但是我们的奉献需要更新。哦，昨天你奉献那个东西是很痛的，之后你已经无痛无痒了，不行了，我们要更新。他这里是讲的从晚上到早晨，特别讲的从晚上到早晨。今天很多的时候晚上是代表一种灰暗，我们且这么说，今天不少的时候我们心里有灰暗。今天我们到了这个末后的时代，基督徒一定会碰到这个时代，让我们看到比原先更黑暗。今天我们的难处一定会比过去更大，因为日期到了。今天可能有些难处我们甚至到了我们觉得没有办法越过，我们会碰到经济上的难处，被迫到正工作上的哦，我们的身体上的啊，很多很多各样的难处，好像把我们带到晚上，好像把我们带到在灰暗的当中。但神说要奉献，你要继续的奉献，奉献到最后神会把我们带入早晨，从晚上到早晨。当我们奉献之后，我们对神的旨意会越来越明亮，越来越明亮。当你今天在困难中的时候，你会跟神说，像我们刚才诗歌中所唱的，哦，如果我们在困难中的时候，我们祈祷，我们祷告，求神你给我力量，求神你给我什么？不是，当你在难处中的时候，恐怕是你的奉献需要更新。今天愿神让我们借着这些环境，让我们不是问跟神多要多要很多东西，借着这个环境，让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更稳胜的奉献，让我们的奉献有一个更新，让我们的奉献能够这样像环境这样一天一天，从早上到晚上，哦，从晚上到早上，这样不断的来奉献的时候，神必把我们从晚上带入早晨，把我们从灰暗中带到明亮。我想今天就交通到这里，我们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感谢你，我们实在承认主，我们不配来到你面前奉献。主，甚至我们承认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感恩，主，我们都要靠着你的基业。主，我们实在是一群蒙了抬举和蒙了怜悯的人。主，在我们里面有什么东西可以被你喜悦？主，我们在我们的里面，主，我们最好的义只是那污秽的义。主啊，我们行的最好的只是那最精彩的犯罪。但是主，我们谢谢你，主你自己成为祭，你自己一次献上成就了永远的救赎，并且这个救赎成为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奉献的支取。主啊，我们实在承认我们靠自己活不出你所要的奉献的生活，我们没有办法使你悦纳。但是主，我们唯有对你说，我们有一颗愿意奉献的心。主，你教导我们，主如何来支取你自己已经成就的，支取你自己的所事，成就你自己所做成的，好让你自己的心意从我们这些不配的人的身上得到一些的满足。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帮助我们，怜悯我们，谢谢我们的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